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借着圣灵所感动彼得写下的这样一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生命和金钱的事，对我们个人灵命的复兴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哦主，就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是你所造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上也有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福给你自己的话语，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在刚才练到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里面，我们注意到第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讲：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这个盒子后面有古卷，没有这个盒子，其实主耶稣基督这个意思我们仔细的分析，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这是没有差别的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有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这个意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一切的根由。这个一切是指什么呢？就是宝贵的信心，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还有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一切的事。而这一切的事都是以神的意为根，而这一切的事是神的意的果。我们今天主要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彼得后书的这十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经文的意思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意也是福音的根基。读这段经文使我想起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的一段灵性福音的经历。班扬小的时候，因为他很早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他小的时候是村里边的一个野孩子。长大结婚之后，受他近前妻子的影响，他信主了。因为他妻子嫁给他的时候，他的嫁妆只有两本书，这两本书他妻子是一个孤儿，所以是他父亲死的时候留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金钱的生活，所以他就读到这本书了。班扬读到这本书，后来也跟着他妻子一起到教会就信主了。但是在信主的最初的几年里面，班扬没有过金钱的生活，他偶尔也会在听见内心有声音在责备他说：你是要离弃你的罪进天国呢，还是要继续犯罪下地狱呢？但他还是止不住犯罪。有一天，班扬在镇上的一家商店的门前又开始恶毒的咒骂店主，就是店老板娘，忍无可忍斥着班扬说：你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不敬虔的家伙，玷污了整个城里青少年的心灵。在这样的责备下，班扬如梦方醒，开始为自己亵渎的罪、辱骂、咒诅的罪来忧伤痛悔。神的手没有放松，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黑暗，从一张罪来开始认罪，圣灵会把认罪带到一个更深更广的地步。从开头承认 我这件事情做的不对，我是个罪人。逐渐的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做错的事远远不止这些，我是个大的罪人。但这还不是结局。此后整整四年之久，班扬努力地摆脱自己身上的那些罪，而且的确也不再犯这些罪了。但这些并不能够使他在神面前更显为义。相反的，班扬是更进一步地发现了，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进一步认识到，人除了罪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终于明白了宗教改革所坚持的一个宣告，就是人在神面前是全然败坏的。信心之火燃烧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看见自己的罪。如果一个人越来越看见自己的义，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就像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和税吏站在圣殿祷告的那个情形，这个不是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灵的光照不会让我们自逞人的义，而是你越是追求圣洁，圣灵的光照就越明亮，就越会看见我们，就像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所讲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在班扬自传里面，当他到了这个灵命复兴的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心急如焚，因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他在旷野上奔行，深恐他一切的努力都在白费尽。正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有一句话落到班扬的心里，你的义是在天上。班扬抬起头来，看见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班扬顿时明白了，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义。他以前一切的努力是想挣自己的义，是想立自己的义，他这一时刻明白了，原来我们的义在天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神把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3章22节，我们因信主耶稣得以披戴主耶稣基督，这是罗马书13章14节，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耶稣基督的义竟然归于我们这些软弱有罪有限的人。我们的污秽，我们是污秽的，我们不能承受神的义，神就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来涂抹我们的罪。神也赐给我们信心作为器皿，来承受神的义。因为我们自己是有罪有限的人，如果不是因着宝血的涂抹，不是因神所赐的义，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义。所以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主的仆人使徒彼得在书信的开头就先告诉了我们这个好消息，我们得以与圣徒同国，是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 先强调耶稣基督之义，因为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称为义。我们信他是出于神的爱和恩典，我们得称为义。神的义是我们福音的根基。一个数学家，他在求解一个问题的时候，对一个问题求解的时候，他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就要论证这个解存不存在，否则他根本不用去求这个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讲复兴，我们要看这个复兴是不是存在在那里。刚才读到的经文，这个彼得前后书一章十一节里面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若是以神为主，快跑来跟随主，他的复兴是保证的。而且这个保证是以什么为保证呢？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来保证的。所以这个解是存在的，复兴是在那里的，只要你以神为主，快跑跟随主，神的复兴一定会临到我们所有渴慕复兴的人，这是神的义所保证的。感谢主。这是讲的第一点，就是复兴的根基是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义。接着讲第二点，就是经文二到四节，经文二到四节就是复兴的活水，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恩惠。越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就越会有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这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彼得后书这个第二节所讲的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认识不是指那种很肤浅的认识，也不是鬼魔他所看见的那种恐惧战惊的认识，那个是很肤浅的。这里的认识是这样一种程度，是一种真的认识，真的知道，是我们得以进入因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到下撕裂从上到下撕裂的那个至圣所里边去。我们要进入至圣所里边去，也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也就是进到主耶稣基督里边去。我们进到主耶稣基督里边发现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丰富，因为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所以圣经是这样应许的，既然说我们有这样的丰盛，一个渴慕复兴的基督徒就能从主耶稣基督里面多多的领受恩惠平安的活水源泉。那在这里提到两方面，提到两方面，一是就是第三节经文，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也就是一个人经历复兴，他必定会多知道神，多认识主耶稣基督，更加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这是复兴的第一方面。然后第二点就是第四节所讲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经历复兴，他必定会脱离败坏，由信心生发出仁爱。这个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的，生发仁爱的信心，并不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一个更高更美的这样的应许。我们和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能够活出所信的。这是第二部分所应这样两个宝贵的应许。那我们再看第三部分，就是复兴的标杆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为彼得接着就受圣灵的感动，就告诫我们，我们领受了主所赐的恩惠平安，就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从信心到大爱之心，经历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和爱众人这八个境界。感谢主，这件事情显出信徒格外的殷勤和更加的殷勤。那我们要问一下，这是不是人的努力呢？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在这个复兴的这件事情上，在成圣这件事情上，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论到人靠什么活着的时候，是这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我们其实可以套用主的这句话，用在行走天路这件事情上，就说基督徒行走天路，不是单靠人的努力，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靠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看来，是不是人的努力呢？不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那这样子，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所应尽的责任就是力行所信，力行所信，努力的把自己所信的行出来。你力行所信，主会供应，主会把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使你有力量行走，因为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这也是经文所讲的。但要在这里注意，就说人按人这个力行所信的，他并不是讲人按自己的意思来努力，而是人要信靠主。信靠这个词很奇妙，中文翻信靠这个词，你要信，同时你要靠，靠在神的话语上，靠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要跟他一样，不能说我信了，我还是我行我素，这个就不是信靠了，你要靠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人信靠主，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刻，都要诚诚实实的按神的话语来行，这是人所当尽的责任，这个叫力行所信。记得20多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受洗，在Ohio的时候，听到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在台湾长大的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他也正好是读到彼得后书这节经文，就说他就说了一句话，发了个感慨，他说原来圣经也有类似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样类似的话。他有这个感慨，所以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那后来等到信主的时间久了，读神的话语读的多一些的时候，再来比较，再来想起他这句话，就知道说原来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孔孟之道所强调的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凭着人的理想往上走，其实是一座中国的巴别塔，想要通到天上去，想要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结果他建这个巴别塔就是一建就倒，把人当作神，瞎子领路，内斗不已，越是追求就越是伪善。所以鲁迅先生批判孔孟之道，说这是吃人的这种文化。孔孟的这座巴别塔几千年没有建成，而且永远也不会建成，这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建构的，想要为人类指路的这样一种学说。其实世上的这一切想要为人类指路的一切的哲学、宗教、思想，都是单靠人的努力，都是这样的巴别塔。但神的启示是雅各在伯特利梦见的那个天梯，这个天梯是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来下去，创世纪28:12讲的，它是非人手所能建造，也不假人意而出，自天而降，立于人间，光照寰宇，万事不易，正是神救恩的预表。主耶稣基督指着自己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也就是说，天梯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天路的阶梯，包括彼得后书1:5-7这地方讲到的这八个阶梯，包括这些阶梯，它是在人子身上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的每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上，我们可以看到天路客有时候是孤单的身影，有时候也是成群结伴相互扶持的身影。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看见人火热的侍奉，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主已经成就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马太福音10:24这样讲的。我们来看刚才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的这八个进阶，我们一一的做一个比较。论信心，主耶稣基督将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信心是神的工作，反倒是我们自己领受了神所赐的信心，常常是小信的。论到德行，主耶稣基督自己圣洁无瑕，却背负全人类的罪，牺牲自己赎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很难舍己啊，我们谈什么德行呢？论到知识，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那我们认识主是知识的开端，这是箴言1:7讲的。论到忍耐， 主从荣耀的天庭降生在马槽里，主忍耐亲友的误解，门徒的小信，罪人的麻木，甘愿为他们的罪舍命，甚至对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也忍耐到最后一口气。我们有什么忍耐？论到前进，论到爱弟兄，论到爱众人，我们就更加不能谈了。所以我们的复兴有一个标杆，而且只有这一个标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复兴的最高的典范。我们要复兴，就要看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经文里面讲到，神要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这些事情里面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前进，爱弟兄和爱众人的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比这些更大的也赐给我们了，就是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主把自己赐给我们了，主热心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掰饼最后的晚餐上所做的事，把饼掰开了，把酒递给我们，把那个就这是指着他的肉和他的血来说的。所以主热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一个信徒立志要复兴，他到最后一定是单单看见主。因为复兴的最好的定义就是经文里面的一句话，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的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立志要复兴的信徒最后一定是单单看见主，没有任何别的。爱德华兹是神为十八世纪美国教会兴起的仆人，他思考了教会的荒凉，信徒的冷淡，因为当时是十八世纪，理性的风潮已经席卷整个欧洲大陆，那美国作为欧洲移民的后裔的国家，他也受到影响了。结果教会发生教会就开始荒凉，信徒的热心也冷淡下来。那爱德华兹他就思考教会荒凉、信徒冷淡的原因，他发现是当时的世代对人思想当中天性的黑暗认识的不够，认为人有可取的地方，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来发现真理，在这个理性风潮，就黑格尔的那套所谓这个否定自否定的这样的学说，是自认为能用否定自否定的方法来找到真理的。结果人就受了这种世俗之风的蛊惑，就认为人天性当中还有可取的地方，结果对人思想当中天性的黑暗就认识的不够了，就开始 用人的头脑来代替神的启示了。爱德华兹看到这个问题，他知道说神的启示永远居首位，主耶稣基督永远居首位。于是爱德华兹开始布道，他十九岁就立志把自己献给神。那最后他就开始布道，他布道就越来越多的就宣讲因信得恩赐，来证明因信称义的正当性。结果从爱德华兹所牧养的教会开始，爱德华兹推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灵性复兴的运动，是在1735年和1740年这段时间 在大复兴临到之后，更为宝贵的是神的仆人爱德华兹，他是现在被称为美国最大的神学家之一。感谢神，神真的很重用这个人。在大复兴临到之后，神的仆人有非常冷静的分辨哪些是真复兴的征兆，哪些不是。我们谈复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读一下爱德华兹的著作。不光是爱德华兹这个人，约翰卫斯理他在离开美洲的时候是处在灵性的低谷，他来美洲是来做牧师的，来传道的，但他传道遭遇了失败，他处在一个灵性的低谷里边，他发现自己所信的只是一个在顺境里边的一个宗教，他是不是真的信了神的话语的那个信，神所赐的那个信仰，他是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在生命里面活出来了。他开始在这种灵性的彷徨里面，所以当他离开美洲回到英国的时候，他遇见了抹拉维亚弟兄会的人。我读到的资料，一个说是他在美洲碰到抹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另外的一个地方又讲到他在英国碰到，但是我想他总之是碰到抹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这是宗教改革的这群人。抹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向他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结果约翰卫斯理回到英国之后，在聚会的时候听到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著作，他写的罗马书的序言，其中有一句话说，神借着人对基督的信心在人里边施行改变，神借着人对基督的信心在人里边施行改变。约翰卫斯理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感到了奇异的温暖，他在日记里面写道，他说，我觉得自己确实已信靠基督，借着基督得到了救恩，并且他给我保证除去我的罪，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结果约翰卫斯理开始骑马巡回在英国各地来传道，他举行露天布道会，他传讲40000多次，带领了整个英伦三岛福音的大复兴。神用了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做成这样一件伟大的事，借着因信称义的道理兴起这样的复兴。在王命道年轻的时候，他也非常深刻的思想了信心和行为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人总是拿信心和行为做对立，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后来他就单单的注目在行的这个因信称义上。为什么呢？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信心是因，行为是果。他想通了这点之后，他完全得到释放了，他一生服侍主大有果效。这些神的仆人们福音与因信称义的真理，一生以主耶稣基督为最高的典范，向着标杆直跑。他有美好的生命见证，但并不把这些据为己功，而是把一切荣耀归给主。这是因信称义道理。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经文1章8到11节的所讲的福音的果子，其中最宝贵的果子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经文8到11节所讲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若对所蒙的恩召 拣选坚定不移的话，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永不失脚。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而且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经文里面他是这样子讲的，彼得写下的这经文里面他是讲的，他是说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在是对应这地方讲的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国的，但他说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他强调的一点不是，他是说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的侍奉完全在于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基督，脱离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所做的和世上那些无定向的奔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一定要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样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都是极美好的应许，其实也就是复兴的光景。这三节的经文是讲到四节的经文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信徒的所行，一个是信徒的所事。关于信徒的所行，经文是应许说永不失脚。永不失脚是什么意思呢？永不失脚就是在行为上做完全人。英文的圣经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用 the blameless 来对应中文的完全人的。我从创世纪当然是通过电脑把它查，一直到启示录，凡讲到这个完全人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用 the blameless， 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偶尔也用Perfect man， 这是雅各书三章二节这地方讲用这个。所以在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可见信主的人是神赐给他能力，因为讲得很清楚，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而且他得了神所赐的能力，他是又快又稳，也就是彼得后书里面讲的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的意思。而且又稳，他不会失脚，不会失足，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这种情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可能犯错，但是我们要知道犯错不是正常的情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讲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错误不是非犯不可以的。谨涉无单五十弦，这是李商隐很隐晦的一句话，是讲他生命当中犯了很多的罪。那我在这里借用一下，谨涉无单五十弦，浪直了神所赐的华莲，实在可惜。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讲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犯罪必结苦果。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一条路， 悔改必得拯救。所以复兴的路是可以从忧伤痛悔开始的，但是不能止于忧伤痛悔。彼得三心那么硬，三次不认主。那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在他打鱼的时候，在他在湖边打鱼的时候，就是在加利利湖边打鱼的时候，当时经文记得是提比尼亚海，其实提比尼亚海就是加利利湖，打鱼的时候就问他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自己的体会，这些并不是指他因为听了神的话打出很多的鱼来，我觉得不是这个，他是看到主耶稣。你想一想彼得当时的心情，他三次那么硬心的不认主，现在主耶稣基督也用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的。主说，你爱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我们可以想见彼得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的心，回答主话的时候心情，他一定是在很深的忧伤痛悔之中。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主耶稣基督看他的忧伤痛悔，认为这是主啊彼得对他的爱。但是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是远多过忧伤痛悔的，要从这地方出来，积极的在神的灵里面长进，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竭尽全力把一生献给神，服侍神。所以复兴的路可以从忧伤痛悔开始，但是要积极的服侍神，竭力的追求圣洁。而且神也能利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来教导我们功课，这也包括利用我们的过失。诗篇119篇是诗篇150首诗篇里面最长的一首诗，它是写一个神的仆人被重新兴起的心路历程。其中就说67节，诗篇119篇67节讲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在诗篇119篇的71节也讲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生命当中的遭遇都被主量过了，哪一件事情是偶然的？神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就让我们的琐事更加美好。炉为炼银，鼎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感谢神，他有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彼得这个经文所写的经文里边所应许的复兴的果子，又宝贵又极大的果子之一，是行为上永不失脚。我们要十分的珍惜，不要像李商隐这样子在晚年的时候懊悔说，景色无端五四弦，这七个字里面只有无端这两个是真的，其他的字都是假借的。因为他写，李商隐写诗很隐晦很隐晦，只有无端这两个字才是真正他所说的意思，本来是可以不去做的，他做了，这是无端的一个错，无端的错。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神给我们这个应许，是行为上永不失脚。比行为上永不失脚更宝贵更大的福星的果子，是我们的琐事，刚才已经讲了，神要熬炼我们的性情，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渣子，让我们更加纯净，更加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琐事就是在神的恩典和爱中 能够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和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的琐事将来有一天要和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和神的性情有份了。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自身所里边建造我们，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造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和神的性情有份的人，是称他们一个特别的话，叫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当时的人嘲讽我们，哦，说这些人像基督。后来这个词就像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刑罚的工具，现在成为荣耀得胜的标志。那基督徒本来是一个被嘲讽的称呼，现在成为一个荣耀的称呼，也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脚踪。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成圣的意思。这个是卫斯敏斯特信仰宣告里边小要理问答里边强调的。因为背十字架就是在祭坛上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我们是活祭在神的面前，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成圣的意思。这样子来跟从主的脚踪行，就必然会带着神所赐的丰富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一切。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哦，主，感谢你感动弟兄和姊妹今天所选的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一切。主，因为在你里边有无限的美善，无限的丰富，有我们生命和金钱的一切。哦，主，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你，让我们在你里边经历生命的心意更新和变化。祷告不配，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